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再来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你的众儿女在你的面前，我们来敬拜你。哦，阿爸父啊，当我们呼叫你阿爸父的时候，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掌管一切，你的爱临到我们是这样的无微不至，你的爱临到我们是这样的永不改变。主耶稣，在你的面前我们敬拜你，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牧人，你为我们舍命。世上虽然有权魔要来抵挡你，主啊，但是你的话出来，权魔就要四散奔逃。你的话语是这样的有能力，我们向你祈求，愿你话语的能力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显现在你的教会里面。哦，圣灵啊，我们今天在这里聚集，我们向你祈求，你知道我们是多么的需要你。圣灵啊，我们的保惠师，我们的帮助者，我们的引导者，我们多么的需要你来带领我们进入到真理当中，好让真理在你的子民当中得胜。哦，圣灵啊，我们向你祈求，开启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话语的奇妙，神话语的大能。哦，我们的神，我们敬拜你，愿尊崇归给你，愿荣耀归给你，愿你的子民在你的面前，我们的心深深的满足，像人饱尝一顿丰盛的筵席一样。父啊，我们也愿你的心在我们的敬拜当中也得着深深的满足，你看我们喜悦。哦，父啊，我们敬拜赞美尊崇你。圣灵啊，谢谢你今天在这里带领我们唱歌，带领我们敬拜，带领我们虽然在地上，但是好像在天上一样。我们感谢敬拜尊崇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来读诗篇第一篇啊。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我们读诗篇十九篇。哎，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神的话语，我们怎么样来喜爱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来滋养我们的生命。我去年夏天到 Bethesda 那边去办一件事情，那么晚上呢没有时间赶回家吃饭，我就在那里找了一个披萨店进去吃披萨，因为我这个人是我是北方人啊，我喜欢吃面食，所以我就去吃披萨。结果那个店呢，没想到一个很小的一个店，进去之后呢，有一面墙，墙上呢挂满了各样的名言，其中有些话呢就是圣经里面的原话。那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就拍了好多照片哈，把那个名言都拍下来了，顺便也把这个拍下来。这句话这样讲，他说 ：“A life is not important except in the impact it has on other lives。”那中文的意思呢，就是说是一个人的生命呢无关紧要， 除非他对别人的生命是有影响的。那这句话从某种角度来看，其实还是蛮合乎圣经的。因为耶稣呢，跟他的门徒讲过一句话，他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而且呢，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让你们的果子长存。所以这是耶稣对我们讲的，他要让我们结果子。那结果子呢，就是我们的生命要成为别人生命的供应，要对人的生命有好的影响。那所以呢，这句话说，我们的生命无关紧要，除非他对别人的生命有影响。所以跟耶稣讲的那句话还是蛮吻合的。那对一个人来说呢，对我们来讲，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有意义，其实真的是不在于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拥有什么样的物质，而是在于我们这个人能不能成为别人生命的供应，对人的生命有好的影响，结果子。那结果子呢，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一个属天的使命。那当我们想到结果子的时候呢，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的生命怎么样能够结果子呢？啊，我们的生命怎么样结果子？我想简单的讲呢，是可以有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生命呢，要有结果子的生命。比方说一个苹果树，它必须是苹果树才能结苹果。啊，一棵树结桃子的话呢，它必须要是桃树。所以它必须要有结果子的生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这棵树一定要有营养，它才能够结果子出来，是不是？如果你家里一棵树，你从来不给它喂肥，恐怕很难结果子。就像我们家后院一棵梨树一样，我们家后院一棵梨树，我记得大约半年以前我分享，在这边分享的时候讲到，我们家后院一棵梨树是从王牧师家后院挪过来的，啊，到现在已经七年了，从来不结果子。哎，你说你怎么记得是七年呢？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是我们教会现在建堂那块地，我们买地那一年，我从牧师家的后院挪过来的。因为牧师他们家的院子比较小一点，可能长一棵树长不开，所以就给了我。嗯，七年了，从来不结果子。啊，我当时就想啊，要把它砍掉吧，不结果子留着干什么呢？结果我们家的女士们就完全来反对，全部反对，不能砍。那个去年秋天冬天的时候呢，哎，我抬头一看，发现，哎呀，树上一个鸟窝，树上一个鸟窝，我想的惨了，那更不能砍了。一砍的话呢，这个我们家的女孩肯定反对，所以就留着她。那么我上一次讲到之后呢，有些弟兄姐妹就过来跟我分享这个种树的经验，他就跟我传授经验，说你这个树怎么弄怎么弄，你才能让它结梨树。哎，有一个妈妈跟我说，她说建中弟兄啊，你要给它喂肥啊。我说为什么肥呢？你每天晚上吃完饭之后洗锅水浇上去就可以了。我说哇，就这么简单啊？他说就这么简单就够了。但是很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也从来没有做过，一天也没有做，所以那个梨树现在还是不结果子。所以我想起这个梨树，我们那个梨树不结果子，不是那个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我不会种，我不给它养分，那它就不结果子。所以对一棵树来讲的话呢，它要有结果子的生命，还要有养分，它才能够结果子。那我们人也是这样，我们人，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已经有了结果子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应该结果子。那但是呢，如果我们不给这个生命好的营养，它结果子还是结不出来，是不是？那我们怎么给这个生命好的营养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诗篇第一篇啊，这是诗篇的这个开首，给我们一幅美丽的图画，像一个这么一幅美丽的图画哈，在溪水边一棵绿叶葱葱硕果累累的树。我看了这个照片我就想啊，哎呀，多么希望我们家后院子的梨树能够像这棵树一样结满了梨子，我们可以享受一下。我很可惜，我这个人不会种树，不给它喂肥，不能结梨子。那么对我们人的生命来讲的话呢，诗篇第一篇告诉我们两个方面，我们怎么样能够结果子。如果大家刚才读经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的话呢，可以看见有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从负面来讲，就是不怎么样啊，不从恶人的计谋，还有什么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这是从负面来讲，我们不要这样做。那从正面来讲呢，应该怎么样？ 应该喜爱耶和华的话，律法就讲了神的话，昼夜思想。那这样的人呢，是一个有福的人，他的生命呢，能够结出果子来。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三个不哈，就是负面的。那他这里讲到的是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座位。可以说呢，这三个方面呢，他讲到了我们这个人离开神、抵挡神、反对神的犯罪的三个层次，或者是三个程度。那什么叫做恶人的计谋呢？那就是讲到这种犯罪的计划、犯罪的意念，这个可以是别人来诱惑我们去犯罪这样的一些计划，也可以呢，也可能呢，是我们内心那个旧人啊，他有从犯罪的天性里面出来的一些罪恶的念头，所以这个呢是恶人的计谋。那什么叫做罪人的道路呢？那就是我们人把这个行恶的计划、犯罪的意念，把它付诸实施，罪恶的想法变成了罪恶实际的行动，那这个叫做罪人的道路。那什么叫做亵慢人的座位呢？亵慢人呢，就是指嘲笑人、藐视神、讽刺那些敬畏神的人，那这样就是亵慢人。所以亵慢人的座位就是说，我们这个人犯了罪之后呢，不以为耻，反而在这里说啊，我做这个没有关系，神不会在乎我，你们那些人倾心爱神真是愚昧的事情。那这样的人呢叫做亵慢人，所以这样的呢就叫做亵慢人的作为。所以这里讲到我们行恶离开神的三个层次、三种程度：罪恶的计划、罪恶的实施，还有呢我们对罪恶的态度。那我想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哈，这只是一个例子而已。比方说我们一个人哈，我们弟兄夜深人静的时候呢，在那里爬网，我们有这样的经历是吧？我们好像劳累了一天，我想休息一下、放松一下，爬一爬网、看一看网没有问题。哎，这个时候呢，不小心忽然呢，一个链接过来了。我们一看，这个链接是一个色情链接。那这个链接呢，要来引诱我们到那个色情网站上去。哎，这个就叫恶人的计谋，因为那些开色情网站的人，他要吸引我们过去，为的是要赚钱。那这个是恶人的计谋。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警醒呢，我们当机立断马上把那个网页关掉，或者更彻底一点把电脑关掉，我们这样就是没有随从恶人的计谋。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我们说心里面好奇，我去看一看吧怎么样，我们到了那个网站上去，这个就是站到了罪人的道路上面去了。那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心中痛悔啊，悬崖勒马，我们赶快回头，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祈求神的赦免，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还不至于陷得太深。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说给自己找一些借口，我们说没关系啦，看一看有什么关系呢，我又没有去跟人乱来，我比那些有婚外性关系的人不是好多了吗，我们不以为罪，这个就是亵慢人的座位，我们就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面。那不仅仅这个例子，其实很多的罪呢都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从这个犯罪的恶人的计谋开始，不小心我们进去了，我们站在恶人的道路上面，我们把罪恶的念头呢付诸实施。那么犯了罪之后呢，我们不思悔改，我们还心里面给我们自己找借口，我们说神不追究，我做的这一个算不了什么，那这样就是亵慢人的作为。如果我们这样的话呢，任由这一个罪恶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作为，这个罪的各样的这种程度呢，来侵入到我们的心里面去，来侵害我们的灵魂，来喂养我们的灵魂，那么我们的生命呢，不仅仅是结不出果子来，我们的生命还会枯萎，因为是这些罪恶的东西来喂养我们的灵魂。一个被罪恶侵染的生命，就像这里的一些树，他们是种在污水的里面，被这个污水来喂养，那这样的树呢，它是枯萎，结不出果子来。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能任由罪恶来支配我们的思想，来侵染我们的灵魂，来毒害我们的心。我们要像诗篇这里所讲的，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所以这一个呢，是从负面来讲，我们不应该做什么。那么从正面来讲呢，我们需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让神的话而不是罪恶来滋养我们的灵魂。而且呢，也只有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话，我们才能够警醒，我们才能够抵抗这个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亵慢人的作为。所以正面呢是更重要的。那神的话对我们的生命呢是不可或缺的，神的话对我们的生命的重要远比食物对我们的身体更加的重要。所以圣经才说，我们都很熟悉这句话，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在《生命记》里面讲的。那主耶稣呢，也是用这句话，他来抵挡魔鬼的试探。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神的话对我们的生命的益处。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诗篇十九篇，说耶和华的话是苏醒人心。所以神的话对我们的生命呢，就像是这个食物对身体，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去，我们的心就活过来了，我们的心就有力量，就有生机。那神的话是确定的，能使愚人有智慧。其实弟兄姐妹，我想你应该不会否认，我们本来都是很愚昧的人，是不是？我们都是很愚昧的人，除非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里面，开启我们的心窍，我们才能够有智慧。那么还说神的话呢，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我们的心。那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想一下，世上有什么样的东西能让我们的心真正的喜乐，能让我们的心长久喜乐？其实没有任何东西，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的心长久喜乐。那么我记得我几年前呢，大约十多年以前了，我在我现在这个公司里，我刚刚去工作，可能大约两三年的时间，有一年呢做得蛮好的，所以老板也很高兴。那么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有着公司调整，我就也给我涨了工资，也发了奖金，也给了股票，这些各方面的这种奖励都有了。那天我真的好高兴，回家去之后就跟我太太讲，哎呀，感谢神，这个好高兴。结果没想到第二天我回去上班的时候呢，我就有个感觉，有个什么感觉呢？就像是从这里一下子掉下去的感觉，就是一个一脚踩空的感觉。为什么是一脚踩空呢？因为前天太高兴了，第二天呢发现这个高兴没有了，这个喜乐一下子就没有了，所以我就一脚踩空的感觉。所以弟兄姐妹，我相信世上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它可以给我们一些短暂的快乐，但是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给我们长久的喜乐。只有神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能给我们长久的喜乐。那么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我们有没有感觉到这个世上太多的乌烟瘴气，很多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眼睛被模糊住了，我们看不清。但是神的话进入到我们的心里之后呢，我们的眼睛可以明亮，我们能够看清人生的方向。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给我们的一个为我们的一个祷告，他是说求神用真理让我们成圣，因为神的道就是真理。我们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成圣的过程。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我们的生命要像耶稣。那我们的生命怎么能够成圣呢？是靠着神的话。下面三处经文可以说每处呢都针对这个恶人的计谋、罪人的道路和亵慢人的作为。比方说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神的道是圣灵的宝剑，它可以攻破，它可以抵挡恶人的计谋。如果我们遵守主耶稣的命令呢，主耶稣说你们就常在我的爱里，所以我们遵守神的命令，我们常在耶稣的爱里，我们就不站在罪人的道路上。还有这下面这句希伯来书的话，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这个两刃的剑还要快，它能够把我们心中的心思意念都能够显明。所以我们真的是犯罪的时候呢， 神的话可以敲醒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啊，我犯罪得罪了你，我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那么我们就不至于坐在亵慢人的位置上。所以神的话对我们的生命是这样的有益处，是不可或缺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应当怎样来回应来对待神的话呢？我们怎样来对待神的话？像诗篇第一篇所讲的，我们要来喜爱神的话，昼夜思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需要，我们是确确实实的需要让神的话来滋养我们的灵魂，来喂养我们的心，来坚固我们的心。那么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呢，的确是有一个现象，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那就是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昼夜或者说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话，的确是一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弟兄姐妹，你同意吗？我们常常思想神的话，昼夜思想神的话，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是吗？我们也容易有看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哈，有的时候是我们自己，那就是我们信主的时候，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火热，是不是？我们很渴慕神的话，白天也读，晚上也读，走着路也读，但是不知不觉之间呢，我们信主的时间有一段时间之后，好像我们发现这个渴慕啊，这个喜爱却反而慢慢的减低了，有没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生命中一种很特别的一个发生的一些事情也好，我们一些很特别的经历也好，好像忽然来对我们心有一些这种一个鼓动哈，一个刺激，让我们的心很渴慕神的话。哎，我们那一段时间的里面，我们好渴慕神的话，但是过去之后呢，好像不知不觉之间，慢慢的我们的心好像对神的话的喜爱又慢慢的没有了，是不是我们有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喜爱神的话，而且呢保持住这种喜爱呢，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下面呢，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读圣经的这种方法，可以呢来帮助我们呢培养对神的话的喜爱，帮助我们呢常常的来思想神的话。那这一些呢不是我的独创啊，这些读经的方法不是我的独创，而且呢我在这上面的一些学习一些操练呢，也是可以说是一个小学生而已。我们中间很多的弟兄姐妹在神话语上面的操练是非常的成熟非常的深厚，但是不管怎样呢，我想还是跟弟兄姐妹来分享，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每天呢拿出固定的时间来安静的读神的话，每天拿出固定的时间安静的来读神的话。那么我想特别强调这一个是安静的来读神的话。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有的时候你可能按着一个圣，比方说按着一个圣经读经的进度来读圣经，我们每个礼拜的周报上面都会有一些读经的进度登出来，是不是？你按着读经的进度来读，每天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会匆匆的读过去，是不是？我们说哎呀，赶快把今天的读经任务完成。那么读圣经呢，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抵抗住这一个匆匆读过去的这么一个诱惑。有的时候我们是想完成任务，有的时候是我们是好奇，想赶快把这个事情读完，但是匆匆的读圣经呢，益处是很少的。所以我们要抗拒那个诱惑，我们要静下心来，慢慢的来读。比方说，我们知道那个蜜蜂采蜜啊，如果那个蜜蜂采蜜的时候，它在一朵花上就那么蹭一下，就过去了，然后到下一朵花再蹭一下又过去了，它能不能采到蜜？它没办法采到蜜，是不是？它只有在一朵花上面留在那里，把那个针扎进去，它才能把那个花里面的蜜采出来。那我们读神的话呢，也是这样，我们要安静的，要慢一点的读，我们要读进去，深入进去，我们才能把神的话读到我们的心里面去。那这样呢，我们就神的话对我们的益处呢就显出来了。我是觉得有两种情况让我们不容易慢慢的来读圣经。一种情况呢就是很枯燥的圣经 打一个引号，很枯燥的圣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觉得比较枯燥的圣经有哪些，哪些书是枯燥的圣经，你觉得很枯燥读不下去的，哪一卷？利未记、民数记、出埃及记的后半段，还有一些先知书，对吧？我们读那些时候我们觉得好枯燥啊，读不下去。但是如果我们慢慢的来读，静下心来读的话呢，你会发现那些看起来很枯燥的经文也能够读出味道来。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吃那个糙米饭。大家吃过那个糙，是糙米吧还是糙米？糙米饭是不是吃白米饭还好吃啊，但是好像不是那么健康据说啊。所以我太太呢有的时候就给我们做一些糙米饭。刚刚吃的时候觉得好难吃啊，真的吃不下去，难以下咽。但是吃久了之后呢，就发现这个糙米饭蛮好吃的啊，你细细的吃也能够吃出味道来。其实那些枯燥的圣经啊也是这样。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去读呢，也能从里面读出味道来。那么这是一种情况，让我们不太容易慢慢的读。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一些很熟的经文。很熟的经文呢，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段经文我都知道了。好，然后读的时候呢，哗就读过去了。弟兄姐妹，你觉得很熟的经文有哪一些？让你觉得好像一下子就读过去了。诗篇23篇，是不是？诗篇第一篇。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3章16节，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有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哎呀，我都知道了，我都懂了，然后就哗就读过去了。那如果我们安静下来慢慢的来读呢，就这些对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其实每一次读的时候啊，神都能用那些经文来对我们的心来讲话，而且呢，用那些经文呢很针对我们当时所处的一个生命中的一个情况来对我们讲话。只要我们静静的去读，再熟的经文我们也能够读出味道来，也能够读出亮光来。所以第一个，我们是要每天拿出固定的时间来安静的读圣经，好吗？三个方面，每天固定的时间安静的来读圣经。那第二个呢，是研读圣经。什么叫研读圣经呢？就是我们把圣经呢好好的来研究，我们好好的理解，好好的明白这个圣经。那么研读圣经呢是需要一些工具的，需要一些帮助的。比方说我们可以找一些好的注释书，我们可以读一些不同翻译的版本。我们英文有很多翻译的版本，其实多读一些不同翻译的版本呢，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句话的意思。因为那个圣经的原文，从希伯来文也好，希腊文也好，翻译成英文或者翻译成中文，有一些是很难能够把它那个意思的那个精妙之处翻译得出来的，因为不同的语言它有一些不同的这种局限在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去读许多翻译的版本呢，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那个圣经的意思。那我想在这里呢，给弟兄姐妹推荐一个智能圣经的应用啊，叫做精读圣经。很多弟兄姐妹其实有，我发现很多弟兄姐妹都用过这一个。我能不能简单统计一下，有没有哪些弟兄姐妹你手机上有这个应用的精读圣经，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赶快看一下周围举手的弟兄姐妹，好吧？你这个进来之后可以向他们请教怎么能够安装这一个应用。精读圣经这个应用很好，它里面有这个原文的注解，它里面还有好多的这个注释书在里边。其中有一个注释书呢，它叫丁道尔圣经注释。那这个丁道尔圣经注释是非常的好，还是很有水准很高的一本释经书。那么我们研读圣经呢，借助这些释经书的帮助呢，可以增加我们对圣经的这个欣赏，可以增加对圣经的这个赞叹。我们会发现啊，原来这卷圣经是这样写的呀。哦哟，原来这一章是这样的奇妙呀。我们会发现以前很多我们自己读不出来的东西，借助这些这个注释书呢，我们可以明白，可以加增我们对圣经的一个欣赏，一个赞叹，加增我们对圣经的喜爱。所以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呢，读经的方法呢，我们是可以找一些经文呢，我们反复的来读， 啊，我们大声的来读，把它读出来。还有呢，用这些经文呢来祷告。比方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诗篇第一篇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如果我们心中有这个罪恶的意念在里面的时候，或者我们生活中碰到这个罪恶的诱惑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些经文拿过来，我们可以大声的来读，可以反复的来读，可以帮助我们来抵抗这个罪恶的诱惑。我们可以大声的读，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么我们反复的这样大声的来读呢，是可以给我们力量，我们可以抗住罪恶。那再比如，我们可以用这段经文变成我们的祷告。我们可以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求你保护我，不要让我随从恶人的计谋。主啊，求你帮助我，不要让我站在罪人的道路上面。求你帮助我来遵行你的话。哦，神啊，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刺痛我的心，显明我里面的罪恶，不要让我坐在亵慢人的座位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用圣经的话呢来作为我们的祷告，我们把它祷告出来。我们可以在心里面默祷，我们也可以大声的来祷告。那么弟兄姐妹，如果你常常这样去操练呢，你会发现你这样大声的去读也好，或者我们大声的祷告也好，我们有这样的练习呢，我们会发现我们就好像是吃了一顿这个圣诞大餐一样，我们觉得好满足。有的时候就感觉呢，像这个你去做一套健身操，是不是？有些弟兄姐妹，你去这个健身房去跑步也好，去做健身操也好，你做完了之后，你觉得，哎呦，身上好有力量，充满了活力。如果我们这样去操练来读神的话呢，我们的灵魂就像是做了一个健身操一样，你觉得充满了活力。所以这第三个哈，那么第四个呢，我们不仅仅是思想神的话，我们更是呢通过神的话呢来思想神自己。那我想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一对热恋中的情人啊，或是一对很恩爱的夫妻，他们很渴慕，很渴望，很盼望去读到所爱的人给他写的信件，是不是？我们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对吧？你很渴慕，哎呀，来读他的信。那当然，我们说两人这个不在身边的时候哈，在身边的时候也可以写信，是吧？那么你渴慕读他的信，为什么呢？你为什么很渴慕读他的信呢？因为你爱他这个人，对不对？你爱这个人，所以呢，你就喜爱读他的话。所以我们通过思想神的话呢，我们来思想神自己，那加深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就会喜爱神的话。其实我想可以很多的例子可以举，比方说耶稣他平静风浪的故事，平静风浪的事情。我们不仅仅就思想那个话，我们思想耶稣，我们想耶稣他在那个风浪的那个当中，在船上他是在那里睡着的，我们就想他为什么在那里睡觉，他为什么能够睡着。那么耶稣站起来，他伸出手去，他说对风浪说，静了吧，停了吧。我们就思想耶稣讲话的时候，哦，主啊，你讲话的时候你说平了吧，静了吧，风浪就静止了。那么我们思想主耶稣自己，那这样的练习呢，可以帮助我们对跟神的这个关系呢是更加的紧密。我们爱神，我们就一定会爱神的话。好，那么下一个呢，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在这个安静的读圣经之外呢，我们用神的话来填满每一个时间的空闲，这个也是挑战比较大。那么我们填满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时间空闲呢，就是说把许多零碎的时间呢也拿来读圣经，这是在我们安静的固定的读圣经之外的。比方说你去买菜的时候，在那里排队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呢？你可以把手机拿出来看一看今天的新闻，哎，你也可以把手机拿出来读一读今天你刚刚读过的圣经，是不是？甚至于讲一句不是很雅观的话，你在洗手间里的时候，我知道我看到很多，有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他说上厕所上洗手间的时候用手机是不卫生的。那说明一个情况呢，很多人在洗手间里面他是看手机的。那你看手机看什么呢？ 不要去看新闻，可以来看神的话，是不是？那还有比方说你做饭的时候，洗菜的时候，你们没法看圣经啊，你可以听圣经，对不对？吃完饭之后洗盘子的时候可以听圣经，开车的时候我们可以听新闻，可以听一些广告，也可以听圣经。所以我们可以在生活中呢，把一些零碎的时间呢，都拿来不断的来读神的话，来听神的话。那这样呢，神的话就像是这个溪水啊，它可以滋润到这个树啊，通过树干通过树根来滋润树一样呢，来滋润我们的灵魂，来喂养我们的灵魂，让我们的这个人这个心这个意念都常常的是在神的话语里面。那这样呢，我们的灵魂就被滋养，被喂养，我们就被神的话来充满。其实我们现在这个手机，我们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来利用它，来利用它呢，帮助我们常常的来思想神的话。我想也给弟兄姐妹推荐几个啊。微信是很可以说，微信是一个两刃的剑，有它不好的地方，也有它好的地方，对吧？微信上面很多的这种新闻也好啊，消息也好啊。我用华宽弟兄的一个定义哈，对微信，微微的相信，对不对？微信，你微微的相信，真是这样。很多的消息啊、传闻啊，你微微的相信就可以了。但是呢，你也可以用微信呢来做一件很好的事情。微信上也有很好的资源，比方说有一个有声音说，在微信里面，大家有没有那个用过的？有声音说的有没有？有哈，赶快看一下周围。过会儿跟他们请教。有声音说，他那里面呢，可以他来读这个《竭诚为主》，这很好的灵修经典，《荒漠甘泉》，甚至《基督教要义》加尔文的巨著，他都读给你听。所以弟兄们真的是很好，读这个《竭诚为主》啊，和这个《基督教要义》的那个人，哇呀，他的声音好听极了，浑厚的男中音，听起来特别舒服，所以强烈推荐弟兄姐妹啊。到微信上去找一找，有声音说，听他的竭诚为主，基督教要义，你开车的时候可以听，洗碗的时候可以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把这些个现代这些科技啊，把它好好的来使用，可以帮助我们常常的来思想神的话。其实我们的这个大脑啊，有很多的时候很零碎的时间里面，我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是不是？你可以回想一下，比方说你昨天你在那些零碎的时间里面，你的大脑在想什么？你的眼睛在看什么？你在做什么？其实很多的事情都是不需要的，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没有什么长久的意义。所以我想也是给弟兄姐妹一个挑战哈，你在用手机去看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的时候呢，稍微暂停一下，你可以来问一下自己，哎呀，这个东西我看有必要吗？这个东西我看有益处吗？这个东西看有永恒的意义吗？有没有？稍微想一下，如果答案是没有的话呢，打开有声音说，来听一听竭诚为主，来听一听基督教要义，这是非常好的事情。那么第六个呢，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随时把你读经的心得写下来，还是充分利用这个智能手机啊。我现在发现这个手机真的是很好用。怎么很好用呢？比方说今天我读了一段圣经，我发现这一节经文，哎呀，太好了，我就点一下，然后呢就粘贴复制，把它放到我的这个微信的这个叫什么 favorite 上面去，对吧？大家都有这个，都用微信都知道吧，把它放上去，哎，很一分钟两分钟就可以做完了。如果有一点心得呢，我就很简单的在上面打一些这个字，写一点心得上去，然后就好了。那么这一天呢空闲的时候，哎，没事干，拿出来看一下，哎，我今天早上读的圣经是什么呢？都记在那里。所以我们随时写下读经心得，其实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如果回顾一下一个月以前我写的读经心得，哎，会发现，哎，你都忘记了，看一下的话呢就提醒你，对你很有帮助。所以弟兄姐妹，这六个方面，每天拿出固定的时间来安静的读圣经，研读圣经，找些经文呢反复的来读，大声的读，用这些经文来祷告，然后呢用神的话呢填满我们每一个时间的空闲，写读经心得。那么最重要的呢，我们常常的通过神的话呢来思想神自己， 那我相信这样去操练呢，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一定会扎根，一定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会有果子出来。那么我想弟兄姐妹，你可能会觉得哇，这六点太多了，这个我每天连读圣经的时间都没有，哪有这个还要研读圣经，还要反复思想圣经，不可能。那我知道还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真的是很忙，你的生活很忙，可能没有时间读圣经。但是我想真的想给你一个挑战，一个什么挑战呢？就是在这一天里面啊，你在做一些不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前，你先想一下，我今天应该读的圣经我读完了没有？啊，就是在一些不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什么叫不是必须要做的事情？非紧要的事情，比方说看电视、看新闻、看微微相信的东西，这些都不是必须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些事情，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可做啊，在做这些事情之前，先想一下我今天应该读的圣经读完了没有？先想一下，如果没有读完的话呢，把那些东西先放一放，先把今天应当读的圣经来读完。啊，这是一个挑战。那如果这个挑战我们能达到呢，我要给弟兄姐妹第二个挑战。第二个挑战是什么呢？拿出一天的时间来，在这一天里面，除了必须要做的事情之外，其余的时间全用来思想神的话。你说哇，这怎么可能，这个太难了吧。我不是说你不做什么事情都不做，而是说你只做必须要做的事情。比方说你要做饭啊，你这是必须要做的，你可能去买菜，这是必须要做的，你要工作，这是必须要做的，除此之外别的事情不是必须要做的，把它停下来，就拿来读圣经。只有一天啊，我不是说每天都这样，就一天的时间，你只做必须要做的事情，其余的事情呢，全拿来读圣经，或者是听也可以，或者是听属灵书籍也可以，都可以。总之是呢，把这个所有空闲的时间都用来思想神的话，让神的话呢，好像是把我们的这个思想来饱和 ，saturated。让我们这个思想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就拿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了。这就有点像是禁食。我们弟兄姐妹有些弟兄姐妹有禁食的操练，是不是？啊，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吃食物，而是说我们为了亲近神，我有一天的时间呢，我不要吃东西。那我们这个操练呢，不是禁食，我们是禁电啊，禁微信，禁一些不必要的东西，我们来专心的来思想神的话。那我有时候我也是这样操练。那么特别是我每次来分享信息的时候呢，我一般都会有一个星期或者几个星期的时间，我是禁电的。我不进食，我禁电。禁电就是我不看电视，不爬网，收音机我也不听。这不是说这些事情不能做，而是说我如果去做这些东西的话呢，会分我的心，因为我的时间还有限，所以我就禁电。那么我可以专心的来准备这个来分享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可以这样去操练。我相信你如果这样操练的话呢，你会发现本来生活中很多好像很吸引你心的事情，比方说这个微微相信的东西，让你觉得你真的是不可少，我一定要看，不看的话呢，每天我就过不去。哎，如果你这样操练，哎，你拿出一天来境界这个东西呢，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对你的吸引其实会减低。你会发现哦，我原来活着不是非要那些东西啊，没有那些东西我也可以活得很好，而且神的话呢会让我活得更好。所以弟兄姐妹建议哈，大家可以去操练一下。特别是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当中，这个世界上的声音比以前更加的嘈杂，你同意吗？因为我们接触这个信息的渠道管道比几十年以前多得不得了，我们现在什么样的渠道都要来，世界上的声音都要进到我们的里面来。那么在天路历程里面啊，弟兄姐妹，很多弟兄姐妹读过这本书是吧，天路历程。这个天路历程的主人公呢，他的名字就叫做基督徒。当他决定要去走天路去寻求真理的时候呢，他乡村里的人呢就来拦阻他，有的人嘲笑他，有的人劝阻他，甚至他的家人也在这里来拦阻他，以为他疯了。那么很多的声音呢要来进入到这个基督徒他的耳朵里面。那么到了最后呢， 他就双手捂住耳朵，他就一边捂住耳朵一边说生命生命永远的生命，他就跑出去了。所以弟兄姐妹，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需要像他一样，因为世上的声音太嘈杂，很多的声音他都要来占据我们的心，都要来抢夺我们的心，甚至都要来掳掠我们的心。那么我们需要像这个基督徒一样，捂住我们的耳朵，生命生命永远的生命，我们把世界的嘈杂关在外面，我们让神的声音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来，神的声音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我们的心就活了。我们需要像他一样。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需要这样刻意的来操练，让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的心，来滋养我们的灵魂。就像一棵树，它被溪水滋润，它可以枝叶繁茂，硕果累累。我们的心如果被神的话来滋润，被神的话来充满，我们也可以结出丰盛的果子来。那么这棵树呢，它诗篇说它叶子也不枯干，那就是说它在任何的季节当中，干旱也好，炎热也好，狂风也好，暴雨也好，这棵树它是枝叶常青的。那对我们来讲呢，如果我们常常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的心，我们也能够来应对我们人生各样的机遇，不管是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顺利也好，苦难也好，我们都能够度过。所以下面呢，我想举两个例子来看我们怎么用神的话呢来帮助我们应对各样的境遇。那么弟兄姐妹都知道，过去这几年美国的经济是很好，是吧？美国的经济可以说一片大好，股市也失业率不断的降低，股市也好，房市也好，都在往上涨。那在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呢，这个财富是不断的往上涨。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在这个财富不断的增长的这个环境里面，我们怎么保持我们灵里面清醒呢？我们怎么能够保守自己不被世界淹没呢？弟兄姐妹，其实我们要反复思想神的话，就可以抗拒世界要对我们的这个侵害，通过钱财要对我们的侵害。比方说举一个例子，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可以吗？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诗篇第四篇第七节，我们一起读，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诗篇六十二第十，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他说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那么财产最能迷惑人的地方呢，可以说它给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给人一种虚假的权力感，好像让我们觉得啊，我有了钱我就安全了，我有了钱我就有权力了，我就有力量了。其实那个是虚假的。那么金钱迷惑人呢，它给人一种短暂的快乐，像我刚才分享的我自己的例子一样。那么所以当财富增长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时刻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比方说这里讲，我们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提醒自己，神啊，我的依靠不在于钱财，我的依靠在于你。神啊，我的快乐不在于钱财，我的快乐在于你。那我们常常的提醒自己。那当我们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哈，我们财富可能缩水了，或者我们投资损失了，或者我失去工作了，那这个时候呢，提醒自己，神啊，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那么这句话放在现在呢，我们可以说，神啊，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投资增长十倍的人，是不是？我们就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那还有这几年不光光是股市涨、房市涨，还有一种东西叫做电子钱，大家听说过吧？叫什么 cryptocurrency 啊？我也不是很懂，我听说过那个东西这几年也是疯涨，去年一年呢涨过应该有十几倍吧，一年哈、啊、涨过十几倍。哎呀，有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哇，一年十几倍啊，暴涨暴利啊！哎，当这个财富这个时候啊，这个财富我就觉得就像一个过山车一样，哗哗哗哗往上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跌下来哈、啊，会 crash 下来。那么当这个财富像过山车不断的往上疯涨的时候呢，其实很多声音都会出来，世界上很多声音会出来，要来诱惑我们 ，come on come on 过来上这个车吧，登上这个车，投资十倍的回报，哎，我们的心动了， 我们又心可能会动，哎呀，我要不要把钱投进去呢？哎呀，投进去损失了怎么办？我不投进去，我又错过这个机会怎么办？我们可能会思前想后，不知道怎么样。弟兄姐妹，这个时候呢，用神的话来提醒我们，圣经说不要劳碌求富，啊，不要劳碌求富。圣经说不要人有恶眼，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呢，会临到己身。不劳而得之财呢，必然消耗。那些一本万利的那些财，就像不劳而得之财一样，很快就消耗光了。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当我们在那里思前想后，想投资怕赔钱，不想投资怕失去机会的时候呢，我们就思想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怎么样？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所以弟兄姐妹，这些经文都可以帮助我们。那么还有这里，有的时候我们财富增长的时候呢，我们里面那个贪念也会跟着出来，啊，越多越好。圣经说贪爱银子的不以银子知足。其实人不是说财富多了的时候会知足，相反，人财富越多反而越不知足。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提醒人的生命呢，不在乎家道丰富，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要以财物和出熟的土产来尊荣耶和华，把钱财奉献给神，让神来使用。所以弟兄姐妹，我讲这些经文目的不是来跟大家讲怎么理财，而是说用这样的例子呢，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多思想神的话，来帮助我们里面呢，我们可以强壮起来，可以抵抗得住钱财的诱惑，抵抗得住世界对我们的攻击。我最近呢，其实也是常常思想这些话，因为这几年股市涨，我们公司的股票也在往上涨。那我们在这个科技公司工作的人呢，一般都会有一些股票，公司会给你一些股票作为你这个收入的一部分。啊，这股票上涨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收入。哎，股票不涨的时候呢，就一分钱也不值。那么去年我们公司的股票也在往上涨，特别是十月份之后呢，涨得很不错。哎，有的时候我就在那里想，哎呀，怎么办啊？要不要卖呀？有的时候也高兴啊，我就用神的话来提醒我：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不要劳碌求富，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特别是二月份的时候，股市不是大跌吗？暴涨暴跌吗？我就用这个话来跟我讲：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烦乱不安。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神的话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在生活中各样的境遇里面都能帮助我们安然度过。那么第二个例子呢，我想很快的讲一下，就是分享一下呢，我们人生会碰上一些困难啊、挫折啊、失败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忧虑，思虑呢会占据我们的心，会让我们的心下沉。那如果我们常常的在忧虑当中呢，我们的这个生命真的像这个树枯一样、枯干一样，没办法结出果子来。那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也用神的话来常常的来提醒我们。比方说这里我们很熟悉的经文，假如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用神的话来告诉我们，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谁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没有工作吗？是投资损失吗？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使基督与我们的爱隔绝。比方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当我们遇上一些世人看来很倒霉的事情，啊，世人避之唯恐不及的事情，好像觉得倒霉啊、祸呀、啊、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就提醒自己，神在基督里赐给我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神通过这些看来不好的事情，要赐给我属灵的福气、属天的福气。我们也知道万事互相效力，神要让我得益处，我只要全心来爱神，任何的事情上神会让我得益处。所以这些话我们都可以常常的来思想。比方说这句话，我们可以想，好，我现在无论受的苦有多大，无论我的困难多久了，跟永恒相比还是零。弟兄姐妹，你同意吗？你的苦难再久再长，跟永恒相比还是零。所以圣经说我们的苦啊是至暂至轻的，我们在永恒中的荣耀呢却是极重无比，是永远的荣耀。那比方说这句话，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祷，主啊，我是瓦器，我是软弱的，我没有力量来面对这个困难， 我没有力量来面对这个苦难，求你在我这个软弱的瓦器里面显出你的大能来，求你帮助我，让我好像看起来四面受敌，我不被困住，好像我心里面作难，帮助我不至于失望，我虽然丢了工作，帮助我不至于跌倒，我虽然被打倒了，帮助我，我不至于死亡。这些话都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列举这些经文呢，目的不是说啊，如果你在困难当中或苦难当中，我不是简单的给你一些经文来安慰你，不是那个目的。目的是说呢，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来帮助我们，我们常常的思想神的话，我们可以在各样的境遇当中我们能够安然度过。神的话给我们力量，神的话给我们光亮，神的话给我们智慧。那么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举这两个例子呢？金钱和思虑呢？大家还记得耶稣讲过一个撒种的比喻，对吧？有些种子是落在荆棘里面，耶稣怎么解释的？什么叫做荆棘？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是吧？钱财的迷惑跟世上的思虑呢，是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成长结果两大敌人，两大拦阻。钱财的迷惑，世上的思虑呢，他要把我们的眼睛吸引，我们的眼睛离开神，所以呢，神的话呢在我们的里边不能够结果，这是两个敌人。那所以我是举这两个例子呢，我们用神的话来充满我们的心，让那个荆棘呢在我们的里面就没有扎根的地方，没有成长的空间，让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沉浸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不仅可以结果子，我们可以在人生各样的机遇当中我们都能够安然经过。所以弟兄姐妹，我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呢，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要抗拒罪恶，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第二个呢，神的话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不可或缺的，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的灵魂，喂养我们的生命。那我分享第三个呢，是几种方法，我们怎么样来培养对神的话的喜爱，怎么样来保持加增对神的话的喜爱。其实我们喜爱神的话呢，我们就会常常的思想，我们如果不喜爱，你让我们常常思想，那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对神的话喜爱了，我们就会常常的思想，我们的生命呢被神的话来滋养，可以结出果子来。那么不仅仅我们个人如此，我们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基督的身体，神的家也是这样。我们教会现在的情况呢，我们是马上要搬入新堂。那如果我们用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的漂流来做比喻，来看我们教会现在的情况呢，大家觉得我们教会现在是在哪里？约旦河前面。对了，我们是在约旦河前面啊，约书亚记的第一章，我们马上就要过约旦河进入应许地。约旦河可能已经过了，我们不是前一段时间水管漏水吗？约旦河可能已经过去了。我们在约书亚记的第一章里面，那里神怎么吩咐约书亚呢？神有没有对约书亚说，好啊，以色列人，你们现在这个旷野过来了，这个任务完成了，你好好去休息吧。神没有这么讲，是不是？因为进入迦南还有很多的挑战，还有一个一个的仗要去打，所以神是吩咐约书亚，你要刚强壮胆进去得那地，你要昼夜思想神的话。那对我们来讲呢，也是这样，我们教会马上离开这里搬入新堂，一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方便很多，但另外一方面来讲呢，挑战也很多，因为神要给我们更多的机会，神要给我们更多新的意象。所以我们不是进去休息，我们不是进去享受，我们而是进去之后更加多做主工，有更多的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也不需要害怕，因为神应许约书亚说，你昼夜思想我的话，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所以我是感觉到我们教会现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需要神的话，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需要常常的来思想神的话，让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个人的生命成长，我们教会的生命也来成长。我们把这一段话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读完之后呢，我们就再唱一下坚固保障的诗歌。 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句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我们下面再来唱一首《坚固保障》，请钟海跟谭鑫带领我们唱好吗？我们就唱第一节、第三节跟第四节。话语的权力伟大非常，主，我们赞美你，我们要祈求你的道，愿你的道永远兴旺。主，我们向你祈求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喜爱你的话，常常的思想，让我们成为一个结果子的人，也帮助我们让你的教会是一个结果子的教会，常常的结果子，继续的结果子，帮助我们成为万民的祝福，帮助我们让你的话成就在我们当中，因为你说你拣选了我们，分派我们去结果子。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让你的教会，让我们的果子长存。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